最著名的，比如说长沙马王堆汉墓，是吧？湖南安乡的刘洪墓、南京老虎山严氏家族墓等等。秦桧墓也因王室印章的出土而确定的。哎，当然的话，这个材料没有公布了，因为这个在南京的，哎，所以的话提出来，一旦这个秦桧墓那个叫建宗称的是吧？江陵建宗宋墓这个材料，这个叫发表以后的话，里面会有王室的墓，哎，为此的话还闹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吧？一开始的话，参观的时候，博物馆的人说这个是秦桧的墓啊，是吧？这个的话，后来参观的学者就把它公布给媒体了，这个是秦桧的墓，博物馆人看听得很恼火，我们还没讲呢，你干嘛去讲？哎，后来媒体来求证的时候的话，博物馆说这个不是秦，这个叫秦桧墓，好，就为此的话打着口水仗。后来呢，他们还说这个是秦桧墓了，是吧？秦桧墓被盗了，合葬的另外一边王室的墓没有被盗，哎，王室的印章这个叫出土了，所以的话这个的话可以这个叫确定了。好，下面还有碑铭是吧？这个竖在地上的碑，哎，那么放在墓室中的墓志铭，这个一类的话是最好的材料了，哎。那么这个在汉魏晋以后历代，包括瓦文，哎，当然的话这个秦代也有，哎，瓦文、砖铭、墓碑、墓碣、墓志等等，刻写在砖瓦石等载体上的墓主人的身份资料，啊，这个的话是最确实的这个叫一种。好，我们看一些这个叫相关的，看一下印章是吧？哎，那么的话如果上面的话有什么叫某某之印或者某某之章，那这个叫一下子就看出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还要去查一下，是吧？一个是这个叫镇南将军章，一个是这个叫宣城公章。哎，当然在发掘现场的话，如果对禁书不是滚瓜烂熟的人，肯定不知道这个两个人是啊，这个人是这个叫谁了，是吧？哎，那么通过核查这个叫资料的话，我们可以发现的话，这个是刘洪的墓，哎，在湖南安乡发现的。但是刘洪是山东人啊，哎，为什么作为山东人的刘洪在当时候流行回归回葬故里的风气下，他葬在这个叫湖南的安乡啊？关于这事情的话，很多学者的话都写了这个叫这个叫比较好的这个文章是吧？哎，好，这个是这个叫印章。下面这个的话就是名次，哎，名次。现代日文还把名片叫做名次是吧？名次，哎。那么有一种动作叫做头次，把名片递给看门的人，我要拜访他，然后的话看门的人的话到里面去报告，对吧？像这种习惯的话，一直到民国时期，北京人如果贸然的去拜访或者拜年，都要头个次的，说是哎，根据清末明初人的一些笔记，哎，这个的话就是三国时候的刺。好，这个上面写了丹阳，这个捆起来了看不见是吧？哎，丹阳的朱然是再拜，哎，那是去拜访人的，干什么呢？来问候你的叫问起居。然后是故章，它的字叫义丰，哎。那么丹阳人朱然，我行礼来向你这个叫问候。下面故章，章是一个郡是吧？哎，这个的话，江南这个一带的话，一开始这个叫设的是会稽郡，后来的话又把会稽郡西部分出一块来，叫做章郡。章郡后来改名为丹阳郡。但是故章这个地方是原来章郡的郡治，那么朱然家就是这个地方的人， 但是呢县的话又号称为这个郡的话叫丹阳，他的老家是固章，哎，在今天浙江的安吉县。那么安吉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邓伟光去过的是吧？非常好的，哎，是越人早期的一个政治中心。在越人把这个政治中心往什么这个叫绍兴啊、余姚啊、苏州迁址前，他的政治中心的话在这个固章，哎，那么这个朱然的家的话就是这个地方人，他不姓朱，他姓施，哎，哎，所以这个一带包括到六朝时候，湖州的姓施的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这个是一个地方上的豪族，哎，因为他是过继了，所以的话姓朱。哎，这个琅琊王氏的一个谁的太太姓施吧，那个叫王敏之是吧，哎，可能这个姓施是唯一跟这个叫江南人这个叫通婚的一个这个叫例子。好，这个是这个叫名次。下面叫做专名是印在这个木砖的一侧。这个时候还没有流行木制，哎，但是呢在各地尤其是南方一带的话，在这个烧砖砌木的时候，在这个砖的一侧会印上一些字，这些字的话对我们来判断墓主人的话就非常的有用，是吧？那么这个天策元年墓的就是在刚刚提到的那个上访中下村孙吴大墓的旁边，靠得比较近。那么这个墓的话在90年代曾经发掘过两座，哎，在最近大概06年又发现过两座，这个两座的话都是天策元年的，上面的字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家族墓，为了造一批墓，这个家族的话烧了一批砖啊。那么在这个砖上面的话有这么一些字，这个的话看了以后的话很高兴，是吧？很高兴，因为在90年代的南京市博物馆那个报告里面的话，对中间的字的话没有读出来，现在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读出来了。找一个比较全一点的，这个是谬天，是吧？策元年，哎，这个是7日啊，这个是元年，这个是7月18日，这个字是吧？这个是8日，这个是猴，哎，这个字，嗯，策元年，这个是哎，加上这个蕉叶纹，对吧？这个什么猴？这个是这个师，是吧？这个是老师的师，是做这个砖头的匠人了。这个是李，这个是这个叫什么字，是吧？哎。所以这个的话把它这个通贯起来的话，这个是师，这个是李，这个是恒，哎，李恒这个人。所以负责造砖头的这个窑的这个砖窑的老板叫做李恒，哎，这个一句话的话，这个是叫做辟，上面一个辟，下面一个瓦，这就是砖的意思。在这个砖这个字没有出来以前，这个东西的话叫做辟。这个的话也是个猴吧，是吧？这么多文字如果我们把它整合起来的话，就是天策元年7月18日，这个是这个字加上一个这个叫侯，封王封侯的侯，哎，侯，然后的话施李恒，施李恒坐，还有一个坐，对吧？这个字是这个叫什么字啊？现在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断定为这个是泥，哎，姓泥的泥，哎，这个加上一个单人旁来读，哎，在以前的报告里面的话把这个字的话把它这个叫释奏成虚，哎，一会儿须臾的臾，是吧？叫臾，哎，那么这个泥这个字把它读出来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叫泥塘，这个地方叫泥塘，哎，泥塘这个出现的机会的话在六朝文献中间还是比较多的。 后来胡三省在铸通鉴的时候就给他铸了泥氏作堂故名也，这个是一般的文献学者的话看到这个地方的话都会讲啊，这个是姓泥的人在这个地方做了个小的水库，所以这个地方就叫泥塘了。哎，胡三省的铸很有道理。哎，看起来这个泥氏的话确实是今天泥塘这个地方乡村的一个豪族，他所做的这个叫塘，作为叫做泥塘，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所以在这样一个豪族的地域里面，在这个豪族的一个家族墓里面，同时在旁边要建立一个巨大的规模巨大的孙武晚期的帝陵区的话，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大的降低了。好，这个是专名，这个叫材料。好，还有一种叫买地券。买地券跟墓志的区别就在于的话，买地券跟墓志它的共同点都带有墓主人的身份材料，但是买地券更具有一种宗教性。墓志的话，它是完全是一种比较写实的墓主人的传，对吧？所以买地券这个比较著名的是这个叫南京幕府山出土的五凤元年的，是吧？最近发表的有这个叫江宁开发区的建恒元年的，所以这个买地权基本上集中在东汉晚期到孙武西晋的时候，进入东晋以后就很少了，有也有，是吧？就是说我们在用这个买地权判断墓主人的时候不存在的问题。所以比如说这个五凤元年10月18日，大南汉代把成年男子叫做大男大女，大男这个人是个九江人，叫黄浦，年80，高寿啊，是吧？今于幕府山后南边其总宰，哎，从天买地，从地买宅。下面的话那全是胡说了，是吧？啊，所以到这个地方的话，在幕府山后南边其总宅这一句的话全部是实的。所以说幕府山因为王导在这个地方开幕府，所以这个山称幕府山，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是吧？王导还没有这个叫出生前，这个地方就叫幕府山嘞。哎，那么这个地方的话也是建恒元年，哎，相府立叫庙城，今回到丹阳的写错了，是吧？叫建业，他把它刻反了，什么乡的梅府里，哎，破安总宅。包括梅府里啊这些地名的话，一直到今天都还有它的痕迹，是吧？南京郊区的话有一个著名的地方叫梅山，哎，从那个地方开始往南可能都是当时候的梅府里。哎，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一些东西的话千万不要去信，这个叫相信它。这次为什么在东南文化发一个小文章呢？就是对这个的一个补释，并且纠正简报的说，他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汉代这个买地这个契约的原型，这个型的，哎，是研究汉代土地买卖及土地价值宝贵的材料。那这句话就错了，因为买地的时候那是夸张的非常的大，最典型的从天买地，从地买宅，哎，东至甲乙，南至丙丁，西到甲乙丙丁戊己，北到庚辛，哎，地哎钱是99,990,000贯文，这种东西的话很明显是虚的。你把这种虚的拿来去研究当时候的土地价格，那不是胡来嘛，对吧？哎，所以的话，这个买地卷的话，我们要把它分成前后两段来用。好，这个是碑。是竖在地面上的碑，哎，时代越早这个碑就越少了，是吧？这个是我们这个南京东郊甘家巷的碑，现在的话有个亭子把它盖着的。这个碑上面的话很明确的写着，哎，梁顾四宗司徒骠骑将军始兴忠武王之碑，哎，查一下这个何虎这些头衔的人，那只有萧丹，更何况里面的话还有这个叫叫叫 叫萧丹的名和字，是吧？所以的话有这样的碑的话，那是这个叫一下子就判断了，哎，不是碑，神道柱上也有字，哎，这个是南京东郊的萧景墓，是吧？哎，因为上面有，它没有萧景这个字，但是这可以查出来啊。梁固四宗，宗吴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宗侯，萧公自神道。那么一查的话，这个人就是萧景。丹阳的，哎，这个叫梁文帝的建陵，是吧？这个叫额上有，这个叫这个叫太梁，这个是太祖，是吧？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哎，对的，这个的话是很明确的。下面还有一种叫做碣，哎，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碑，但是这个碑的话，当然这个碣出土的时候是在地下了，是吧？是在墓道的填土里，这个的可能，哎，通过这个碣，那么的话可以看出来，哦，这个地方是东晋的最后一个皇帝供帝的这个叫陵，对吧？供帝的陵。接下来就是碑，是吧？碑，那么的话，这个是比较早的西晋时候的碑，叫蟑螂碑的拓片的正反面。那么这个，哦，这个是木质了，是吧？是碑形的木质。我们只要看一下它的尺寸就可以了，高53，就这么一点点，是吧？宽27，哎，这么一点点。碑上装饰着龙纹，这种东西的话跟地面上的碑的形式完全一样，但是把它缩小缩小缩小缩到一小块以后，把它刻下来放到墓室里面，这个叫放到墓室里面去了。所以曹魏时候禁碑，不准在地面上立碑。那么大多数观点，墓志的发展一下子变多呢，跟这个禁碑令有关，确实有关。这个的话就是从形式上来讲的话，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实际上就把这个碑把它收尾以后放到墓葬里面去了，而且上面刻的字很小很小，哎，实际上如果把它放大放到墓葬这个上面去的话，这个碑的话最起码可以刻到2米以上，宽的话可以宽到90厘米，是吧？但是现在的话就这么一点点，哎，所以的话这个是它的这个叫地面上的碑的缩微。虽然后来这个墓志的话，这个叫形式这个叫趋向于方形的或者近方形的，但是这个碑形的墓志的话也还是比较多的，对吧？尤其是在这个叫魏晋到北魏，对吧？隋唐以后，那我们看到绝大多数都是方的了。在这个纸钱的话，保持着这个叫碑的形状的墓志的话，也还是这个叫比较多的。当然的话，也可以叫墓表了，是吧？墓表，哎，一些人还研究为什么叫墓表，它的这个文化因素在哪里，是吧？这个是考古学中最近几年非常流行的一个叫文化因素分析法。哦，看到出来的，这个的话是从河西来的，从河西的凉州来的。所以的话，那个人叫赵什么明啊，张什么明啊，这个叫中央民大的那个人。但是我跟他讲的话，你追到河西的话，太这个形而下了，是吧？形而下这种东西的话，你不来一点形而上，这个叫不行的。因为他的老婆跟他的继母都是甘肃人，而甘肃当时候比较流行这一类的碑形的这个叫墓志，所以的话他的文化源头在甘肃。但实际上讲到最后一句话也还是来自于中原啊，是吧？哎，是不是还有啊？这个是方形的，这个是琅琊王氏的，这个叫墓志，是吧？在南京郊区，现在已经是南京城里了，是吧？哎，这个的话也是的。好，最后的话墓志就基本上定型了，哎，有这样一个叫志身，上面的话刻着墓主人的生平材料，上面的话一个志盖把它盖着，哎，这个 周围的话有四个岔，所以的话这个顶的话叫鹿顶。在这个自身的四边和自盖的四边和这个四个岔都可以装饰着很多很多纹饰，这些纹饰的话，同样对考古的人来说的话，因为喜欢排队嘛，是吧，同样可以通过类型学的方法对这个纹饰进行排队，然后找出它的这个叫演变的规律来。这个是安君的墓，叫安家的墓。安氏是昭武九姓，是吧，安禄山也是昭武九姓，但是说安禄山的父母因为已经是这个混血混了很多了，所以的话叫做瀛州的杂胡，但是他的祖先的话是是今天土库曼斯坦那个叫一代的人。这个沙堡是拜火教的，这个叫像这个叫神父一样，是吧，叫这沙堡。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是索罗亚斯特教拜火教，或者昭武九姓，或者现在的话更多的人讲叫这个叫粟特人在中国留下的墓葬。那么这个文化的交流是很明显的，这个是完全中国式的墓志，中国式的墓葬形制，但是的话它的尸骨在这个地方，最后的话是要经过烧的，这个是它的头骨，是吧，这个是盆骨吧，这个是这个叫肋骨，所以在这个甬道里面的话全是黑的，是把它封墓前再烧一把火，后面有一个石塔。那么这个的话也是典型的这个叫粟特人风格的一种。所以现在的话有几大报告，一个是北周的安家墓，一个是北周的史君墓，还有一个是这个叫隋代的这个叫于洪墓，是吧，还有一个是目前大型报告还这个叫没有的西安的康业墓，还有一个婆罗门的什么这个都是最近的这个一批。所以的话这帮粟特人的墓葬出土材料发布以后的话，真是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论文了，是吧。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